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读约翰福音十七章，这章圣经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讲到合一。请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起，读到十二节，然后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六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和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我们暂时跳过十三节和十九到十九节，我们读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段圣经实在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深刻，并且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影响整个教会，影响一切的时代。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一刚开始耶稣是向着父神祷告，而我们说在他和父神的祷告中间，我们看见他与父神中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耶稣在父的面前祷告，这是一件大的事情。他祷告什么呢？除了他自己在地上的使命之外，他最重的一件事情，心中最强烈的负担，就是为了他的门徒祷告，为了他们在地上，为了他们能够合而为一。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第九节以后又告诉我们说，我不但替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祷告范围不仅是当时在地上十二使徒，也为着我们这以后听见使徒的教训而接受他真理的人。所以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在主耶稣这个祷告之内。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耶稣的心多么沉重，为着教会祷告。而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祷告的内容许许多多，最重要一件事情，他说求你因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中文翻译说合而为一，好像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合在一起，但是英文里面非常清楚，不是合而为一，像那个一一样。所以这里中文就很难翻了，像我们一个，像我们是一个，要保守当中的那个完整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每一次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为着门徒祷告，让他们保守那个完整。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一方面我们今天看见教会有许多的问题，神的儿女
不仅是不能合一，从一个变成好几个，分裂了。但是耶稣的话里面给我们大的盼望，他说我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祈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保守那个合一性，像你我一样，像父和子，像神和耶稣一样，当中那个完完全全不能分割的合一性。所以弟兄姊妹们，每次我读到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都很不舍得讲这篇信息，因为好不容易等了那么久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合一的信息，但是放眼看见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却在两千年中间一直还等候，一直还盼望，一直还需要在真理上面成熟，能够真正进入那个合一。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话，因为我们在人的软弱中间，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教会许多的时候并非在合一里面，而且这个不合一也影响了他的见证。许多人不信主，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和理由，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一爱并没有在教会在神的儿女中间被显明出来。许多人有很奇妙的借口，他们说教会这么多，我们信哪一个好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合一的真理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主不仅为着合一祷告，也把合一的路给我们看见。这个合一的路是什么？头一个是为真理的缘故，因为在第十八节十九节里面，主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会有合一呢？因为在真理上面合一。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在真道上面合一，就是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里面，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教会不应当有的那些分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主的真理。有许多人说他们所以会分，是因真理的缘故。但是我要在这边提醒，即便我们懂得在真理上的分辨，但是如果违背了合一的真理，我们就不在真理里面。所以无论为着什么缘故，教会若是不在合一里面，我们就不在真理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我们应当对于我们自己的软弱明白，求主怜悯，但是却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的软弱好像说所以要改变真理。不，我们犯罪就是犯罪，我们软弱就是软弱，神有怜悯，神恩待我们，但是我们仍然不在真理里面。当教会因着各样的纷争起了纷争而分散分裂的时候，不在真理里面。教会历史里面看见许多大的分裂，最大的分裂是主后1052年东正教从西方教会里面分裂出去。分裂的原因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当然若是讲到原因的话，很早就有一些问题，他们在真理上面不明白不认识，他们对于三位一体的事情有问题，他们对于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有问题，但是都没有到分裂的地步。他们一直不断的希望在真理上面明白，因为他们认识教会是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明白教会的历史，要知道那个分裂所产生的难处，到现在还在接他的恶果。因为有了第一次分裂以后，以后的分裂就太容易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主后1052年是一个大的重要的日子，以后的教会常常在分裂中间，而且教会因着他所宣扬的真理不同，认为他们站在主的这一面，就理直气壮的分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好些人说我们为了持守真理，我们不能和那些人在一起，结果他们忘记了一个最要紧的真理，就是合一的教训。 兵队们怎么样，主才能看见教会的合一？我们需要让神的儿女明白，在合一的真理上面，这是不能分的。教会是一个身体，为什么它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不能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主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主在信徒的里面，如同父在子的里面，如同子在父的里面，所以因着这一件事情不能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也有许多的亏欠，并且这十几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的事情，最大的痛苦都是因为神的儿女分裂。我说这话心中实在在主的面前为着真理的缘故，在主的面前多多的痛悔。我们从来没有鼓励分裂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会分呢？一个最大的原因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爱中出了问题。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两个重要的事情，合一的两个原则，一个在真理里面，一个在爱的里面。为什么教会会合一？因为明白真理。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我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在那里传信息。那其实我常常去各处传信息，没有什么特别稀奇，但是我特别要提到，因为这个聚会十几年以前从我们这里分出去，当时他们分的理由跟我明说的是因为我们的道路不同。其实弟兄姊妹们认识了很久，他们走的道路的不同，我也知道他们讲的道路是什么。但经过这个十二年，有弟兄请我回去，在他们中间一同拨饼，在他们中间一同交通，并且我们也很诚实的说到我们对于教会的认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提到许多真理的问题，但是感谢主，真理的认识会改变从前我们不认识的事情，从前我们以为不要紧的事情。过了十几年，过了一些属灵的日子，经过一些走过一些路之后，我们看见以往所做的事情有问题，不是属于主。这位弟兄当我和他交通的时候，我发现他所说的话非常的诚实，并且他告诉我他在那十几年中间所看见一些错误。感谢主，我们并没有说因为啊现在一样了，我们在一起聚会吧，合在一起吧，这个并不要紧。因为神的聚会，神的教会这么多，如果我们灵里面没有问题，就是合一的。但是如果灵里面有了间隔，就不合一。神所给我们看见的，若是在真理上面是相同的，我们就在接纳的原则里面，在同一个身体的经历里面，虽然我们外面没有办法在一起，世界上这么多教会，如果要为了合一的缘故都放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福音也不能传扬。但是教会若是因着人为的因素拒绝了、破坏了合一的真理，这在神的面前是有很大的问题。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没有得罪主的地方，但是既然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就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看神的话怎么说，看耶稣的话怎么说。主说我为他们祈求，为什么要为门徒们祈求呢？门徒一共只有十二个，主为他们祈求，让他们保守合而为一。在十二个人中间还需要这样祷告吗？在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人中间，主还需要这样祷告吗？是，主说我为他们祈求。所以主深深知道门徒们一切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门徒们一定不好，而是在这里指出来，主太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看 使徒们怎么样经历那一个合一。
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的工作开始，
教会出现的时候，
你看那里有一个见证是非常美丽的。彼得起来和十一个门徒站在一起，他就说话，他就宣扬真理，他就指明圣灵的工作。在那里他们十二个人如同一个人。
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门徒们跟随主是怎么样情形呢？
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争闹，
他们中间有各样的争竞，有各样的比较，甚至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那些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并且有些人走内线，他还请他的母亲来对耶稣说，我的两个儿子，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以色列复兴的时候，让他们一个坐在你左边，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好不好？
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父量给谁的就是量给谁。主怎么回答？他说，我和说说我所喝的杯，他们能不能喝？那些门徒说，我们也要喝，因为喝了杯有荣耀，可以做左可以做右，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但是圣经里记载说，那其余的门徒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好了，一左一右都给你们得去了，还有什么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主说，求你把所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他们。十二个门徒都有荣耀的，不需要这样尊敬，也不需要这样分权柄看谁伟大。他们中间的光景是什么呢？在圣灵没有降临以前，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比较的方法。彼得对主耶稣说，看见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就说，那人将来如何？主就对他说，我若要等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主说，不要去注意别人，不要看你的弟兄。彼得也曾经跟约翰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到七次可以不可以，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彼得没有话说，而出去的时候，耶稣又举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王，他有两个仆人，有一个仆人欠另外一个仆人一些银子，他们俩都欠他们主人的钱，那一个人因为无力偿还，就央求他的主，他的主动了怜悯的心，就恩待他，赦免了他一切所有的债务。等到他出去遇见他的同伴，那个同伴欠他的比他欠主人少的太多太多，而圣经里记载说，他就掐住他的脖子，而且要他把儿女卖了来偿还。所说这个可恶的仆人，他说，你若不从你的心里赦免你弟兄，我就要这样对待你。他怎样对待呢？把那个仆人抓回来，一定要他还清所欠的才能够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赦免的意义。我们看见门徒们有许多的问题，使他们不能合而为一。我在想，耶稣的信心真是大。假如是我把这些学生门徒留在地上，哎呀，我不能想象那个夫子走了以后，学生怎么样造反，恐怕四分五裂。历史上总是这样，你看查理曼大帝，他一死了以后又分成三个国家，什么德国、法国、意大利，变成三个国家。我们中国历史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人跟人中间有各样的增进，有各样的分别，有各样伟大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有何等大的信心，他的信心真是大，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他为这些门徒们祷告，我为他们祈求，并不为世人祈求。为什么主这样说？
因为合一是违反人天性的事情，合一是在人的犯罪本性之外的东西。不为世人祈求，为什么不为世人祈求？因为主知道唯有在教会中间才有可能，因为主知道唯有在他的爱里面才有可能，唯有在他的生命里面才有可能。所以主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不是说把世人丢弃了，而是只有当福音传到世人中间，当耶稣的生命被人接受，当神的爱被人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在爱的里面合一。所以不需要为世人的合一祷告的，不需要为世人的合一祈求，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为着这十二个门徒耶稣祷告。为什么他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耶稣说这些人是你所拣选分别出来的，和世人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合一的见证，若是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是实在对于世界上来说一个最突出最独特的见证。我接触一些从国内出来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告诉我，在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许多外面的因素都除去了，神的儿女发现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同一位神，我们所盼望的是同样的救恩，因此在生命里面他们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因为再没有什么外面的利益能够叫我们分别。所以神的儿女经历了合一的能力和见证。让我告诉你，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为什么遭遇这样非常的逼迫？因为掌权的人，在世界上掌权的人，看见唯有教会的合一是他们不能胜过的，不是团结，不是为了要反抗政府所以团结，而是说那个相爱，那个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支持，彼此的保护，那一个见证是这个世界所不能打倒不能除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耶稣为着神的儿女，为着他的十二个门徒祷告，因为他知道在这一群人看为微不足道的人中间，在这些加利利小民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见证，世人没有的。他明白，耶稣完全知道救恩会在这些十二个使徒身上显明出来，使他们真正合而为一，使他们不为着工作的利益，不为着个人的虚荣，不为着个人的得失有所保留，有所增进。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当我们想到耶稣带领门徒的情形，我们又看见这里他怎样为他们祷告，而历史证明在十二使徒身上这个合一真正是达到了完成了。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世代神的儿女都有我们每一个世代所遭遇的难处和各样的挑战，各样分裂的因素，而且个人所经历的范围也不同， 但是当我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件事情，当主这样为着每一个世代的教会祷告，他说我不仅为着他们祈求，也为着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仅为着十二个门徒祷告，也为着听见十二个门徒的话而信他的人祷告。这就是指的以后要来的时代那些教会。因为这个祷告，我们也看见在教会历史中间，早期的教父他们心中也有我们。我就简单的讲，他们心中有你我，虽然他们没有看见我们，但是为着这个整体性宇宙性的教会，为着蒙受救恩的人，他们的心中实在是也为着那些人在神的面前真理上的 成全明白真理一起的祷告。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时候看见那些写作，那些教父的写作，他们心中不仅仅是看见眼前的教会，看见是整体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耶稣的心肠何等的大，耶稣的心胸何等的开阔，他所看见的不仅仅是十二门徒，他所看见的是所有蒙受他救恩的人。我们上一次在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件事情，我们轻轻地带过了，就是这里讲到拣选的真理。当然这个真理是有平衡的，因为并不是说因为神的拣选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既然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拣选的，那么早就预定了的，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努力传扬福音？不是，这里有平衡的，因为福音要传给凡是相信他的人。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的。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神都要拯救。哎，这里所说的情形，上次我们提到神的拣选，可是耶稣所说的话，这个拣选不是叫他的心更加的窄小，他为着所有听见门徒的话而接受他信息的人祷告。祷告什么呢？同样的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我们不觉得，因为我们很少活在历史的感觉里面，我们很少活在整个的宇宙观那个大的眼光里面，我们只为着每天生活忙碌奔波，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很少有人有大的眼光。我说这话不算过分，连我们当权的人有几个有大眼光的呢？也不敢说，他们的大眼光也不过及身而止。但是耶稣所看见的是整个历史性、整个宇宙性神的救恩。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会稀奇，我们生活在这么小的世界里面，生活在这么短促人生的日子中间，70岁、80岁就是100岁，非常短促的日子里面，但是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永生啊？今天我们只是想到时间的问题。什么叫永生？永远就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活到不能再活，长到不能再长，数到不能再数，我们的观念是这样。但弟兄姊妹们，永远是什么？永远还不仅是时间，是你的心的问题，心态到底你心里面有没有永恒，有没有永远的事情。所以第十七章讲到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因为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看见合一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眼光被神扩充，被这个救恩所影响，所看见的不是我们自己，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说到到底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讲过这些事情，讲什么？是为了荣耀。什么叫荣耀？神的儿子就是荣耀，神借着他的儿子彰显了神的荣耀。并且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给了他们。我们想的荣耀是什么？是一顶冠冕，是将来有人称赞，是说我们非常好，这叫荣耀。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什么是荣耀啊？耶稣的荣耀叫做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让耶稣从我们身上显明，这是荣耀。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在世人中间的时候，让神的爱从我们流露出来，这个叫荣耀。当我们今天正在为着生活的重担、痛苦、压力、劳碌中间的时候，让神的喜乐从我们里面心透出来，这叫荣耀。在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圣经说因信人有指望，这个叫荣耀。让世人看见我们的见证，就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头脑必须彻底的改换。人活在地上是为什么？人生在世是为什么？前几天，前天礼拜五的时候，我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也许我们看有人看见报上报道，有一个女士自杀了，因为她对于生命轻看，没有价值。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所以我们对生命绝不轻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用的，我们的用途是什么？彰显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用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是吧？中国人有这句话，是不是？但是他的想法不一样啊。我们的用处是什么？彰显耶稣。我的女儿很不喜欢我讲有用两个字，我们说哎呀她长大了有用了，她说什么？你要用我 use me？ 她英文，她中文不够好，她听听英文说怎么你要利用我呀，这个不像话，为什么爸爸要利用女儿呢？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讲的用不是，是公用，不是利用，是公用。神不是利用我们，神是叫我们有功用。没有功用，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前两天我看见我们维修组的同工找了人来修楼梯，我就看看那个木匠很会用木头。假如你木头放在那里没有用，放在外面不能成为楼梯，但是经过工人的手却锯开磨平钉上钉子，它就成为楼梯，成为有用。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要放在神的手里。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因为能够被神使用，所以神的荣耀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神把他的荣耀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因着看见这个荣耀，所以我们懂得合一。没有个人的荣耀，只有耶稣的荣耀，所以叫我们合一。假如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个荣耀是什么，会可能而且一定因着我们个人的荣耀，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有争竞，有比较，有各种自大狂妄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能和人合一。我曾经听见有人说，哎呀，某某人他不能合一，因为他太能干了，
不需要别人，所以不能合一。弟兄姊妹们，这是太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和人合一。保罗也教训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又说，个人要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神在基督徒身上的目的、责任和盼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一。我听见有人说，他们要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因此他们不能和别的教会合一了。我告诉你，他所造的教会不论多大都不够大，因为他心中没有所有神的儿女。他要建立他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就只有他所能建立的范围。当我们不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在我们的心中，所有神儿女在我们心中，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我们爱他们，我们尊重他们，我们为着他们祷告，使他们与我们合一，像我们和父神合一一样。什么是更大的呢？是个人的工作呢，还是神所看见的教会？这个答案很容易找，但是就有这么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会这样愚昧，以为要建立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在神面前交账。不需要这样，当我们明白合一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到哪里都能够建立神的教会，都能够扶持神的教会，都能够栽培神的儿女，因为不是我们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主说要叫他的教会合一，为着历代的教会祷告合一，主说把荣耀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三件事情会叫我们合一，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真理，真理是不让我们在主的旨意之外。荣耀使我们合一，为什么荣耀会使我们合一？因为那个目的，那个盼望。还有一件事情在合一的实行上面是必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爱。他说使我爱，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主说我还要指示他们，他说叫他们完完全全合一，怎么样？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为什么教会能合一？因为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是很大的考验，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亏欠神儿女，在爱上面亏欠，我们不够爱神儿女，我们不够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但是什么办法能够叫我们能改变呢？让神的爱充满。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软化。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里面的仇恨就出去，里面的尊敬就出去，里面的嫉妒就出去，各样的纷争都出去。这一出去，我们就被倒空，从自己里面被倒空，被神的爱所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每一天每天改变我们，每一天每天把我们自己除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度量就扩大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经历这个，我们可以经历这个，让神的爱多多的充满我们，让我们也能以他的爱来彼此相爱，爱弟兄，也爱世间所有神所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合一的真理，主所讲了三方面，一个是因生命的缘故，这是真理，不能改变。另外一个 是因荣耀的缘故，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和他的目标。第三个合一是在爱的里面。当然我知道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亏欠已经产生了，在教会中间，在神的儿女中间已经有了裂痕，而且也可能有些人因为我们在爱上的失败也不在我们一起聚会，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应当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但是不是为了盼望叫我们的人数增加所以去道歉，不是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并且继续为着神的儿女祷告祝福，求主把他的真理放在众教会里面，当所有的教会都能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当所有神的儿女聚集的团体都能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这个合一就从灵里面产生，这个合一就从我们生命里面恢复，这个合一就使我们能够相爱，这个合一就使我们为着神荣耀的目的和旨意而活着，不为自己而活。主知道我们，我再说，主有极大的盼望，他的信心是最伟大的信心。他前面为了十二使徒祷告，我为他们祈求，已经实现了。在教会中间，我们看见教会历史是答案。他也为我们这些人祷告祈求，现在还没有看见。让我告诉各位，所有跟随主的人，所有爱主的人，都承认我们在合一上面的失败。你看许多的宗派，从前自以为怎么了不起，只有我今天是神的反应，只有我今天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你们都不行了，都被神淘汰了，只有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灵绝对不是合一的灵。相反的，许多的宗派承认说我们不完全，我们懂得太少，其他的神的儿女他们也有神的恩典，这一个是合一的灵。感谢主，在教会历史里面虽然不断的有一些人自以为是，但是经过了年日，他们的后人都看见那是当时自以为是所造成的痛苦，因为这个自以为是叫他们和神的儿女分裂。我想我在这可以讲弟兄会的例子，因为弟兄会出名的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启示而自以为了不起的。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侍奉组的人叫做 F.F. Bruce， 我最近才知道他的弟兄会的背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弟兄会的人从来最反对去读神学，不要做神学家，这是从 John Darby 开始的。 John Darby 告诉人说你们不要读别人的书啊，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很多错误的。结果呢， John Darby 写的书是最多的。所以有人就问呢，哎，弟兄，你说叫我们不要看人的参考书，那么 John Darby 这样讲的，我们要不要听他的话呢？如果听他的话，那么 John Darby 的书能不能看呢？当然中国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不看解经书的缘故是因为圣经有许多的亮光，不应当受解经书的限制。假如我们只跟随前人所看见的，我们绝对不会看见圣经完全的真理，不能比他看得更远，对吗？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凡是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的，他的破绽后人能够看得出来。 为什么我提 F.F. Bruce 这个人呢？因为他去读了神学，他写了很多神学的书，这是弟兄会最不赞成的。但是因为他所从弟兄会里面得到的亮光影响了众教会，弟兄会对教会有个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讲到主再来的真理，讲到千年国度的事情，在弟兄会之前没有太多人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使神儿女的生命合一，他会拆开许多隔断的墙，把生命在里面交流。感谢主，神还在做工，让教会被带到合一的地步。这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并且是耶稣伟大的信心。所以让我们都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比别人强。我们在合一的事情上面许多的失败，但是感谢主，虽然在事情上面失败，我们可以得到教训，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恢复，从心的深处为着真理的缘故接纳众教会，接纳神的儿女，并且也相信在真理上面主要使我们成圣。不仅在生命的里面我们因为这认识这个真理而接受合一，并且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作为我们生活的目的，以这个来成为达到合一的路。又求主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舍己，让教会在谦卑的灵里面让神做工，达成这个合一。我们祷告。主，我们爱你的话语，我们十分爱慕，并且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找到安慰。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失败，虽然我们多次的违背你的教训，但是我们愿意说，在我们的失败上面你还有恩典，并且因着我们心里的柔软，你使我们有机会恢复，让我们在灵里面懂得我们的失败，而在这里寻求你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教会祷告，像你当日为着门徒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不仅为着他们祈求，也为那些凡听见他们话而信你的人祈求。主，我们都在你的祷告里面，我们都是被你祷告的对象。主，今天我们同样为着你的祷告，和你一样来祷告，使这个合一的真理被传扬。虽然许多的人为了坚持真理而分别，求你提醒他们在真道上面，在合一的真理上面拦阻各样的分裂，并且我们也求你，当我们在爱心中间失败的时候，你的圣灵来软化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彼此相爱。又因着我们生活的目标，为着你的荣耀在地上做见证，你自己的圣灵要充满我们，让我们为这荣耀的目的而一同努力彰显你的生命。主要让教会在合一的灵里面一直不断的成长。主，虽然我们不能把福音传进给所有的人，因为众教会都在这件事情上面同心努力，求你使我们这样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